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今天的晚上是平安夜，所以在今天这个早晨问大家主日平安，其实好像有特别的意义，对吧？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在这儿不是在敬拜，那我们大家见面的时候的问候就可能是大家早上好啊，是吧？或者老北京是吃了吗，就这种。所以你发现问候的方式很能反映一个人的他的背景，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一个甚至他的价值取向。为什么问吃了吗？那就吃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对吧？啊，而这种问候方式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习惯了一种叫平安这个问候方式，对吧？主日平安，或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经常这样讲话，对不对？平安这个问候方式，当然它就是来自于圣经，来自于以色列人的啊，直到今天犹太人见面打招呼还是在说平安，就像在福音书甚至于更早的在列王记的时代一样，还是在说平安。平安这个词希伯来语的发音就是沙龙，沙龙，沙龙，好像有个以前有一个前任的以色列总理叫沙龙，对吧？啊，耶和华沙龙，沙龙这个词就是平安的意思。在这个马耳他语里边叫 Selim， 在叙利亚语里边叫做 Shalom， 阿拉伯语的 Salam， 维吾尔语里的 Salam， 这都是从这里边来的，就是平安的意思啊。咱们东北呢，我去过一些地方，大多数的地名都挺粗犷的，三棵树什么的，是吧？什么苏家窝棚，很有当年苏格兰的那个边民的遗风哈。但我去过一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名字特别属灵，特别好。有个地方叫平安川，是吧？平安镇，平安川，你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很属灵的名字，我觉得可以跟磐石并列为东北最属灵的地名，是吧？地名当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撒冷也是跟平安是来自于同一个词的，这个撒冷也就是和平的意思，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这座城本来的意思就是和平之城。不过在世人看来，这一座城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平安，对不对？没有过真正的和平。最近美国又宣布承认以色列的首都是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可以说可能我们大家不是有很深切的认识啊，但这个事儿实在是一个重磅核弹，这都不是炸弹的问题了。联合国又开会，一百几十个国家齐名联名反对美国，只有九个人支持，美国也气坏了，说投反对票的这些我记住你们了，以后休想再从美国得一分钱，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儿在引爆和撕裂这个世界，可是它正是关于和平之城的定位让这个世界不和平，对吧？所以这是耶路撒冷。那跟我们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呢，就是这个了，是吧？就在我们的边境的对面，我们丹东那个地方的对面，朝鲜的那一个行政区划，它叫做平安道，它也叫平安，居然是吧？在平安道里边，以那个宁边为最著名，它的那个核设施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距东北边境100公里，目前来看你叫平安道，但实在是很不平安，对吧？非常不平安。即便是我们今天这个平安夜，你会发现多年以来好像头一次让人感觉这么不平安。好多的这种高校和单位都严防死守，禁止学生和他的职员去过圣诞节平安夜，号称叫做爱国就不过洋节，对吧？还有这些一些基层的单位也这样公布，然后有人就很及时的贴出了右边的这张照片，可见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件事，对吧？而且目前针对家庭教会的逼迫也可以说是山雨欲来，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楚的做好了这种准备，我们也说过不少次了哈。所以在今天这个平安夜它好像很不平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呢？耶路撒冷那个平安存在吗？我们说的平安夜，你的心里真的平安吗？当我问候大家主日平安，然后大家很顺嘴的平安这样的回答了之后，弟兄姊妹，你再问一问自己，你真的平安吗？如果我们嘴上说平安，但是对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事儿，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儿，其实你是心里忧伤困惑，你忧心忡忡。如果我是这样的，我还可以说我们平安吗？所以当我们在说在想平安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表达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在盼望什么呢？我们在盼望哪种平安呢？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这些年来，我发现在网络上流行着八个字，不是原创的，其实很早就有，就关于什么是平安，并且我给他一个定义，我称之为叫做中国式平安，不是中国平安保险哈，中国式平安。有没有听过这八个字呢？叫做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好多的美好的祝福就是这个，对吧？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个话当然不是网友原创的，这个原创者是胡兰成和张爱玲。其实他们已经用他们的一生证明，这种平安只是个构思，而且很虚无缥缈的构思。为什么他们也得不着这种真正的静好和安稳呢？我想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你只求现世安稳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稳了。就好像 C.S. 路易斯说过的那句话，很多人知道，很多人说你别跟我讲大道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拥抱，一个安慰。这个很有道理，听起来有道理，对吧？但是他却说，路易斯却说，当一个人去寻求真理的时候，他就会既得到真理也得到安慰。而你只想寻求安慰的时候呢，我说的是只，你就既得不到真理也得不着安慰。这就类似于我说的现世安稳是绝不能在现世中找到的。好，比如你想进来在北京的街头流落的驱赶出来的低端人口们，他们面对平安北京下令逐客，他们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不平安呢？他们有没有平安保险可以来赔他们没有到期的房租呢？可以来赔他们没有进行完的梦想呢？你现在为他们唱一曲好人一生平安，是否就能够安慰他呢？给他唱一曲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是从头再来，50多岁了从头再来没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对吗？所以这种安慰真的安慰人吗？不见得。但是有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基督徒听到这些话，听到这些跟世人的对比，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属灵自豪感，我们会立刻不加思索地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说所以说世人的平安就是假的，只有主耶稣才会带给我们真平安，或者类似的这种答案，对吧？你想一想，会不会你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在想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你这个话的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跟世人追求的平安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些，但是他们得不着，但是主耶稣能让我们得着。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带来的平安真的是我们潜意识当中以为的那种平安吗？或者说我们所盼望和追求的平安真的和世人所说的那种平安是一样的吗？这就要让我们回到圣经了，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到底是带来了怎样的平安。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里面明确的说有提到平安，他说平安归于谁？神所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对吧？那么就至少在这一章里边，见证了主耶稣并且传扬了主耶稣的这些人，就是说牧羊人、约瑟、先知西面、先知亚拿，包括主的母亲玛利亚，当然还有这张没提到的东方三博士、东方的博士们，这些都是见证了耶稣的人，对吧？传扬了耶稣的人，你说他们可不可以算是神所喜悦的人呢？他们都不是就没有人是了，我觉得是吧？他们一定就是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平安应该就是归于了他们了，对吧？他们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平安的人。那么你有没有进一步的再想过，究竟他们各自得到了怎样的平安呢？他们所见证的这个孩子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平安呢？先看牧羊人马丁路德在谈到这个工作的呼召，说这是天职，谈到这个的时候，他的讲道里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就是在那一个夜晚，那些牧羊的人是在工作的，而且他们做的是一份很卑微的工作，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是打更的，是值夜班的，对吧？他们看守羊群，但是他们看见并且见证了圣婴之后，他们就回去继续工作。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牧羊人其实就是百姓中的低端人口，因为你天天跟这些羊在一起，又伺候这个伺候那个，这个羊又让这羊狼撕碎了，你给它收拾尸体，那个又什么不洁净了，一些脏了，你给它洗了，再怎么带它吃草了，跋山涉水了，所以其实牧羊人是很脏的，身上是有味儿的，对吧？通常一般人是不太看得起他们的，他们也不太可能完全尽守律法当中的许多关于洁净的条例，因此就是属于很卑微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马丁路德的意思就是说，牧人们之前是很卑微很辛苦的，而在他们见证了主耶稣，得着了神的喜悦，得着了神的平安归给他们之后，他们依然是牧人，也没有变成牧师。当然牧师也一样的卑微辛苦，尤其在今天可能更卑微辛苦，对吧？但总之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对不对？尤其是你外在的生活状态，还要回去继续从事他们卑微的工作，度过他们平凡的余生。这就是牧羊人。再看约瑟，其实这个22到24节这个信息量还是很大的。说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头生的男子称圣归主，又要照律法上所记，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这个呢，不要轻易的划过去，其实你仔细去读利未记，读相关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这种头生儿子的代赎祭正常应该献的是羊，献一头羊，但是律法呢充分的考虑到了贫富差异问题，所以又有规定说，就在利未记的12章8节说，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什么叫他的力量？就是他的财力，对吧？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约瑟他家并没有因为主耶稣生在他家就脱贫致富，他还是献不起羊，是不是？他要献斑鸠和雏鸽。你说不对啊，博士给了乳香黄金墨药，是不是很珍贵的礼物啊？我觉得那个可能刚好够他逃亡埃及所需吧，是吧？除此之外，他一家还是个穷木匠一家，一直这样的生活起来着。 你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他家有一个脱贫致富的这么一个迹象，是不是？主耶稣的养父约瑟，他当然也是得着了他儿子赐给他的真平安的，我相信是没问题这样讲，对吧？但是他仍然一生贫苦。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呢？你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在耶稣成年之后出来传道的时候，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父亲，应该是去世了吧？我想，你说会不会离婚逃外国去了？我认为不可能，是吧？应该是去世了。换言之，他都没有活到他的这个长子成年的时候，是不是？因此，你按照中国式平安，起码里边必须有的一个标准叫长命百岁以外，这个标准他好像很不平安，不但是活得很穷困，而且年纪也不大，对吧？好像很不平安。你再看这个先知西面呢，你发现他的岁数应该就不小，比较大，但是在他见到并且祝福圣婴之后，他就要走向死亡了，是不是？当然在他自己来看，人家说得很清楚，他是得了释放，终于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是如此的高贵和安详，对吧？我在这个世间其实是被这个世界所捆绑的，如今却释放你的仆人，在完成了我一生等待的这个使命，就是见证和祝福耶稣基督。完成这个使命之后，我终于可以谢幕了，可以安然去世了。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有真平安，是吧？他彻底的安然了，安然去世不就是真平安吗？对吧？但是当然，你如果以中国式平安的逻辑来解读，那这个人就是活得好好的，结果一见耶稣就死了，你完全可以这么解读，是不是？这就是他所见证的平安。另外一个女先知叫亚拿，这个更加高寿了，说他活了84岁，也有那个翻译说守寡84年，如果那样的话他就100多岁了，是吧？就算他只有84岁，在古代那也是惊人的高寿了，对不对？他也同样见到了耶稣，传扬耶稣，见证耶稣。可是在他到达他人生这个巅峰之前，他寡居了好几十年，这是事实吧？所以如果以那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个派别的女士先生们来看，她纵然是终于得着了耶稣所赐的真平安，但是这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寡居了一生。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理解，你都很难理解这样的人他的一生总体来看是有平安的，对吧？至于玛利亚啊，这个最有福的妇人啊，这个平安夜怀抱着圣婴的这位童女，她当然是更有真平安的，这个毫无疑问，是不是？然而她此后的人生轨迹就是和丈夫儿子一起寒微度日，然后后来就守寡，独自养育儿女。而且正如先知西面所说，就在十字架下，他的心要被刀刺透。你亲眼看见你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折磨而死，任何一个当母亲的都知道说心被刀刺透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就是玛利亚。所以纵然我们说他有真平安，他得了神的喜悦，他是如此的有福，但是如果你以中国式平安的角度来解读，你仍然可以说这个人少年的时候未婚先孕，中年丧夫，晚年丧夫，对不对？平安吗？所以以上的例子大意就是说，他们都见证了主耶稣，都是主所喜悦的人，也都得到了主所赐的真正的平安，但是他们的平安和我们潜意识中所以为的那种长命百岁、家庭美满、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和我们这种中国式平安是大相径庭的。 我想这些事其实已经足以说明了，主耶稣带来的平安并不是世人所以为的那种平安。就是主耶稣自己的一生是不是也在证明这一点呢？如果你照着中国式平安去道成肉身，那他就不应该生在伯利恒的一个破马槽里，他应该生在希律王的家的白玉床上，是吧？他也不应该说一生孤独，而应该至少迎娶埃及公主什么的，是不是？成为一个王子，他也应该去建功立业，或者至少是寿终正寝嘛，而不是说三十多岁就耻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对吗？你从任何人的角度来说，这个赐平安者他一生就最不平安，对不对？所以道成肉身的上帝，他降临世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破碎我们自己编织的那种平安幻梦，要逆转我们偷换掉的那个平安的定义。假如大家会画画，我不会哈。如果大家会画画，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或者说甚至于就是中国的基督徒，让你画一幅画，是命题的，就是叫做你画一幅关于平安的画，你想你会画什么？我能够想到的，一般中国人会画的就是那种鱼游浅底，鸟宿枝头，艳阳高照，风平浪静，花好月圆，阖家幸福，都是那一类的，对吧？标准的就是这种中国年画，特别平安，年年有余，是吧？甚至于再加一个莲花，叫做连年有余。所以我们关于平安的想象，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物质的，是静态的，是现世的，对吧？然而如果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去画一幅主耶稣所赐的真平安，那幅画它比较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在风暴肆虐，怒海狂涛，一夜微舟在这儿跌宕起伏，但是主耶稣却正在船底安眠，那个才可能叫真平安，对吗？这个才是我们说的真平安。因为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就是灵魂的，是动态的，是圣经所讲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这就是那首主日学常唱的一首赞美诗的意思，对吗？有主在我船上，对不对？有主在我船上，它的深刻意义。我刚信主的时候听我们加勒弟兄，他是南方人，讲道，他就说这个，有主在我床上，我就哎，为什么就住在你床上呢？后来才知道有主在他船上，是吧？但是就从此我对这个歌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记住了。因为有主在我的船上，再有多大的风浪我们都不会害怕，我们都会有平安。虽然船以外人来看正在动荡，是吧？非常不平安，但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真的有平安。不过孩子能明白，然而我们这些大人已经过了能够听明白儿歌的年纪了。所以其实你以为那是儿歌，你以为那是假的，那其实里边有最真的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大人们都已经被物质世界和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捆绑、咒诅了。我们得不着，我们也不求，我们甚至于惧怕主所赐的这种真平安，我们其实是怕这种平安的，我们就非常的猥琐，非常的逃避，最后就灵魂油滑，身体油腻，对吧？成了你少年的时候你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就是这样，对吧？所以我说中国式平安之所以成了一种咒诅，因为它最核心的思想其实就是用自我取代了上帝， 用自己的平安取代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忘了一句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前一句是什么呢？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对吧？所以平安不是也不能是目的。如果他居然成了目的，那他本身就成了假神和偶像了。所以我仍然可以用刚才所援引的路易斯的那个话的格式来这样的描述，就是说求荣耀者有荣耀有平安，求平安者亡于平安。也就像我们俗话所说的哈，叫做求战者安，求安者亡。真平安从来都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所以耶路撒冷，你说为什么不继续妥协让它有和平？妥协了好几十年了，那个地方和平吗？并没有，对吧？所以还不如去征战起来呢。真平安也从来都是灵魂里的，而不是物质上的。所以说圣经讲吃素菜彼此相爱，这是最好的。事实上这也是更常见的。你想一想，吃素菜能够彼此相爱的，和那些锦衣玉食的人能够彼此相爱的，哪种更多？这比较好理解，对吧？意思就是说真平安绝对不是物质能带给你的，而且真平安也一定是永恒的，而不仅仅是关于现世的。所以你需要知道哈，因为你的信仰去找你谈话的辅导员或者居委会或者你的纪委书记，他其实比你更不平安。就像先知西面所说的，这个耶稣成了毁谤的画饼，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要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耶稣从来，他这个人，他这个赐平安的神来本身就没有赐给你中国是平安的打算，对不对？就是要有一些人跌倒，有些人兴起的。所以这就是我说那些逼迫你的人，他其实比你更不平安。那些毁谤你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心里的意念被这个耶稣刺激的显露了出来，然后他们自己不平安，就是因为被他自己露出来这个意念吓到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如果你不加思索的基督徒，你就把中国式平安而不是天国式平安也默认成了我们三观的前提，这就叫三观不正。你一旦三观不正，再来去解读圣经，去过你的人生，那就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进而就六亲不认，是吧？然后你就会被那些七不准八不讲把你吓到，最后你就会得出耶稣并没有给他喜悦的人带来真平安，你就会得出这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因为你关于平安的标准是错的。然而那些人当然是平安的，对吧？因为他们所传扬的信息和他们所度过的人生都已经见证他们充满了由盼望而生的喜乐，由信靠而发的赞美，由荣耀而得的平安。而且主耶稣自己的一生更是完全见证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和平安。他生在马槽里边，他没有家型美容，他如根出于干地，他劳苦负重，饱经忧患，他和强盗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门徒几乎没有在他旁边的，然后死后还葬在别人的墓穴当中。即便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就要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你发现仍然有门徒对他疑惑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七节就写，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这就是他的一生。不过，就在上十字架之前，主就自己亲自讲述了到底什么是荣耀，什么又是平安。他对门徒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紧接着他就赞美到上帝，祷告上帝，最后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就是平安和荣耀的关系。所以说，真正的平安就是风暴中的宁静，是苦难中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就是由这位胜了世界的主所赐下的，让这些信这个话的人，虽然活在苦难的世界中，也有真平安，并且到了时候，就能够享受圣子和圣父圣灵在未有世界以先那种至高的完全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由这真盼望才可能带来真平安。提姆凯勒牧师他就曾经援引过路易斯和爱德华兹的话来形容那种创世之前的至高的荣耀是什么。他在说，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对不对？三个位格，三一神。也就是说，三一神的这个本质之一就是他的关系性，或者说团契性，他们是彼此有关系的。三一神的每一个位格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对方为中心，然后他们彼此相爱，彼此付出，彼此荣耀。这种和谐和美好，凯伦牧师就称之为，他说叫爱之舞，舞蹈的舞哈，爱之舞。换言之，作为对比，你想象一下，如果上帝只有一个位格，就像伊斯兰教所宣称的那样，那么在创世以前，他就是一位孤独的神，他只有一位一体，只有他自己，他连爱的对象都没有，对不对？因此他就是没有爱的。因为爱的意思就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这种交流，对不对？是有位格的人或者是神和人之间产生的这种关系，这就叫爱。一个孤独的神都没有对象让他可以爱，没有第二个位格可以跟他交流，他根本就没有爱。所以那些相信这种上帝，单一位格的上帝的这种宗教，当然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因为他信的就是一位孤独的神。一个孤独的神可能会有能力，但是一定没有爱。三一神的这种爱之舞，就是他们那种刚才主说的这种至高的，在未有世界以先的那种荣耀。而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或者说神赋予受造物的一个最高使命，就是要他们效法三一神的这种彼此相爱。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这就叫做荣耀上帝。所以创造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三一神把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爱，那种喜乐，那种关系去表达和传递出去。整个宇宙就是上帝荣耀的一种扩展和爆发，是由上帝所发出的美丽、善良和爱去吸引受造物，不断的去分享上帝的愉悦、欢乐。所以创造的最终极的境界，就是上帝与所造之物，他救赎的人，在爱中联合，这就是上帝之舞。这就是信徒可以与神同享荣耀的那个意思。而人的犯罪和堕落，就好像你脱离了这一个舞蹈， 而上帝的救赎就是让你回归的这一个舞蹈，最核心的意义就是让你从自我中心变成了以神为中心。所以耶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就邀请选民回到了这个荣耀之舞当中，开始让你以上帝和他人为中心而活，而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活了。因此到了那最后的日子，在新天新地当中，真正的那个沙龙，那个平安才会降临。到了那个时候，神就会将一切的悲哀变为跳舞。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荣耀时刻就是你跟耶稣相遇的那个时刻，意味着从那一刻起你加入了这个荣耀之舞，你真的知道怎么去荣耀上帝和彼此相爱，你也这样去做，即便你做的不完美，但你终于知道意义在哪，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你要怎么活。所以你与耶稣相遇的那个时刻就是你人生的荣耀时刻，那是你等待了一生的时刻，就像亚拿等待了一生就是为了见证耶稣然后传扬他，就像那个西面等待了一生就是为了祝福基督然后安然去世，就像那些牧羊人，他等待了一生就是为了见证传扬天使播告诉他们的好信息，然后继续度过他的余生，他人生的巅峰就在与主相遇的那一刻。所以你跟耶稣相遇的那一刻，当你真正被神拣选得救的那一刻，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高的目的，是你的时间的开始，是你的意义的诞生。从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预尝了那个至高的荣耀，加入了上帝之舞。因此在这种荣耀当中，所谓的平安就是对你预尝的这个美好滋味和你已经翩翩起舞的那个美妙身姿的一种形容而已。所谓平安就是对你与荣耀有关，与耶稣有份之后的那个状态的一种形容，这就叫平安。不是根据某种物质条件的界定，根据世界上的标准界定的，而是因为你与神相通了，你与神相交了。所以这种真平安显然就不是世人能明白的，如果没有神的特殊启示，如果你不去读圣经，他甚至都听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根本就不承认有三一神存在，对吧？所以这种平安就正确的被圣经称为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人意想不到的平安。所以牧羊人见证耶稣，约瑟和玛利亚养育耶稣，西面祝福耶稣，亚拿传讲耶稣，这就是他们人生的荣耀时刻。因为就是从这一刻起，他们加入了上帝之舞，尝到了那个因为属天所以就出人意外的平安。即便他们的人生在世人来看暗淡平凡，饱经忧患，可是他们正如他们的主一样，十字架上最黑暗的时刻就是他们的最荣耀的顶峰。所以如果你不去求神的荣耀，你就是在求自我的荣耀。如果你不想加入上帝之舞，你就会陷入自我之舞。如果你得不着征战中的内里平安，你就会把你投降后的这个状态称之为平安，这叫做假冒为安，和假冒为善是一样的，假装平安。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平安夜，如果我们不能够跟那个赐下平安夜的那一位相遇，那你就会跟那些卖平安果的相遇。明天后天你要是不过圣诞节，你就会过毛诞节，26号吗？ 所以你信的荣耀，如果不是马槽里的荣耀，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荣耀；如果不是十字架，就是红袖章；如果不是空坟墓，就是水晶棺。天上和地上的区别就在这儿，你不跳上帝的爱之舞，你迟早有一天就跳广场舞。如果你不宣讲说历史就是大写的基督，你就已经承认历史是大写的人民之类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痛苦的平安，你就会得着平安的痛苦。如果你不想在天堂的门口说愿神的旨意成就，那么神就会在地狱的门前对你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下去。所以如果你不靠着圣灵去治死罪，罪就会借着魔鬼来治死你。我们如果脱离了中国式平安，才可能得天国式平安。所以我们所有的不平安都不是因为你抱怨别人，尤其你抱怨神不知道你生命中的风暴有多大，绝对不是因为你的风暴有多大，而是因为面对风暴你真的不知道你的神有多大。你明知道像耶稣所喜悦的人那样去见证传扬赞美耶稣才是得着真荣耀和真平安的唯一方法，你知道，但是你同样知道如果那样去做，你就会遭遇患难逼迫，破坏了你的这种小清新，或者现在台湾话叫小确幸。于是你就逼自己假冒为安。所以这种不冷不热，不喜不悲，不争不战，不好不坏，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这种平安，这绝不叫主内平安，这可能叫做佛系平安。所以我们不能战胜自己的懦弱和懒散，我们就悍然或者悄然修改了平安的定义。改定义总比你去努力要容易得多，对吧？你要拼命努力才能打100分，你不想努力，你就会接受一种说其实60分就非常优秀了这种理论，因为这个让你不需要努力又获得了那种你已经足够好的那种幻觉，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想去得着主耶稣所赐的真平安，不想努力，不想面对逼迫，我们就会接受或者修改真平安的定义。我们把平安夜的目的，它明明是为了传讲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的大好信息，我们就悄悄地改成了是为了让我们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后又在崇拜别的神的人恐吓威逼利诱之下，我们连文化意义上的平安夜都不敢过了，更别说传福音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你不传福音并不是因为不感动，而是因为你真的是不敢动，就是害怕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全备的福音，传讲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主的救赎。而且这个福音首先是为了得是荣耀上帝，而不是为了让人得救赎。你一定要明白，让人得救赎得平安绝对不是上帝他的第一目的，也不是人信上帝的第一目的，荣耀上帝才是。所以当你去传讲这个全备的福音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说主耶稣是救主，是祭司，是先知，是君王。这一切，尤其最后这一项，你说主耶稣是君王，他就一定会触怒那些他自己以为他是神的掌权者。 因为在他看来，你再温和的传扬，你都是在挑衅他，他就会被激怒，就像当年杀害婴儿的希律王一样。他害怕什么，对吧？所以让我们大家祈祷，真的是要去求我们的神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平安夜开始，我们真的能够来抬起头来就注目耶稣，低下头来就能够看见邻舍和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平安和荣耀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罪随着主一块死，让我们的人从此就为主活。我们的心虽然被刀刺透，但是我们的灵却被神医治，让我们在一个风暴肆虐的年代，我们能够像主一样在那个船底安眠，手速安长，爱人如己，平静安详。你在风暴当中的平安就会向世人做出那最强有力的震撼和见证。而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中国式平安降临大地的年间，我们却反倒要起来奋勇征战，与神共舞，平安在地，荣耀在天。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当年那一个平安夜来到这世间，就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可能有真平安，所以才需要你来将这平安带给我们。主啊，但是这平安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就从此活在平安中，因为那真正永恒的平安唯有在天上才有。我们在这世上一定有患难，一定有苦难，但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愿意以这真平安为喜乐，以那世人所标榜的那种平安作为我们真的要去警戒和提防的偶像。主啊，你帮助我们可以为荣耀你而活，因着荣耀你得着安慰，得着平安，得着自由。主啊，让我们不是将自己的人生，将自己的盼望和计划变成了人生的至高目的，因为那人生的首要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荣耀你和以你为乐。主啊，愿你在这个今天的平安夜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使我们真的都有各样的机会和勇气，勇敢地传扬那赐平安夜的主，让我们将我们所得的真平安也同样分享给那些活在痛苦患难，活在忧愁黑暗当中没有真平安的人。主啊，即便他们看起来似乎平安，似乎强大，似乎美好，但是主啊，他们内心的深处的情况唯有你知道。愿你使用我们真正能爱身边每一个这样失丧的灵魂，使得那些跌倒的也好，兴起的也好，都不得不承认只有你是真正的主。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以奉献回应。